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现场说法节目。那么上周一呢，丁肯大学透露呢，该校让13名国内及国际学生退学，因为这些学生呢被发现雇人完成作业，卷入了一个号称是合同欺诈的一个新兴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来连线我们本期的嘉宾，郑伟俊律师。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哎，郑律师您早，感谢您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就是这个刚才的新闻中我们也提到了，一桌法律回顾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迪肯大学呢让13名这个雇人完成作业的学生呢就退学。校方称呢他们是涉嫌合同欺诈。那么这个合同欺诈的概念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什么是合同欺诈呢？
合同的欺诈，这欺诈就是说如果你是去引导别人去跟你去签一份合约，然后就是通过这份合约去拿到一个利益，可是精神上你签那个合同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概念是想要遵守这个合同的，只是纯粹让对方去签这个合同来让你拿到一个利益，或者是你跟第三方签一个合同，然后就是联手来去骗，或者是来是欺骗第三方，这两种都是合同的诈骗。
其实日常在新闻中我们呢可以看到哈，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案例，就是涉及到合同诈骗，就估计很多呢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刑事的一个案件。那么如何区分这个民事欺诈与这个刑事意义上的欺诈呢？
如果是刑事欺诈的话，一般来说这可能是用一个说谎的一个方式，或者是用那个虚假的一份文件来骗对方来这得到一个金钱上的一个利益。可是如果合同诈骗的话，本来这个合同可以说是合法的，可是就是用这个合同来让第三方或者是来骗别人去引导别人去签这个合同，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合同来拿到这个利益，所以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差别。主要的就是说形式的话直接就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文件来得到一个利益。
那么这个合同，这个我们关注这个民事欺诈哈，合同民事欺诈的一个行为它一般都有哪些主要的方式呢？
主要的方式就是他第一会有一份合同，这有两种。那我就讲说这迪肯大学这一种的话，他们有这签了一份合同，然后就是这份合同法律来说是有法律效力的，可是他们去签这份合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并没有想要去遵守这个合同的精神，只是纯是拿这份文件来得到这个利益的话，这个就是民事合同诈骗。
好，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首先呢，我们来接听一下肖先生的电话。肖先生您好。
您早，主持人您早。
哎，您早，请讲。
我想问一下一个劳工法的法律咨询。就是因为我在去2014年的时候在一间公司里做，然后到2015年的10月份呢，这个公司呢他就给了四个星期的 holiday pay 给我和8天的病假，以那个现金来给我的。然后2015年的3月份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国。然后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 suppose 应该是不是新年的11月份他会再给我一年的那个一样，跟2015年的44个星期 holiday pay 跟8天病假。
对，这个不是说这一有新的一年的话，你就马上可以拿到那4个礼拜的 annual leave 或者是那个8到10天的那个病假。因为他这个是劳动法的最低的那个标准，那4个礼拜的话是要累积的，不等于说你每一次，比如说你1月1号开始工作，那你下一年的1月1号你就马上会拿到新的4个礼拜的那个假期，而不是这样子的。这你一直工作的时候，你每工作一天，你就会累积一点点的这个时假跟那个年假， 然后比如说你做到半年的话，一直都没有请假的话，你就会累积到两个礼拜的 annual leave 跟至四天到五天的那个 sick leave。 所以这如果你是工作了一年之前的那些假期都已经请完的话，那你新的一年你是还没有累积到足够的那个 annual leave， 你是必须要第二年工作结束之后才会有足够的满满的四个礼拜。可是如果你已经做了一年半了，前面那一年的假期已经休完的话，那你之后那半年的话，你会累积到两个月的两个礼拜的那个 annual leave。 所以就是看说是你每一次发薪水的时候，他会那个 payslip 会写说你之前用过多少的那个假期，然后你现在累积到多少的假期。
哦，是这样子。照这个意思是说，就是我要明年的三月份之后才拿到那四个星期的 holiday pay 跟病假，是吧？
对，可是它不是一次性给你的，是一直累积的。比如说你每做一天，你就会拿到，比如说每做一天，你就会拿到一个多小时的 annual leave，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子下去的。
好 ，OK，谢谢，
好，谢谢夏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哎，您好。
哎，您请讲。
啊，我刚才听到你们广播上在讲关于COS 和 WeWork 的事情。
嗯，
说实话我有一个痛处，大概这件事情十年了。
嗯，
应该是九年到十年。我女儿当时大概3岁，我也是领她在COS， 就是夏天领她去买西瓜什么的，大概晚上9点多钟。
嗯，
她就不小心的摔倒了。当时正好那个嘴唇呢就磕在那个货架上嘛，哪里都是血。就是我冷静了以后，当时因为我也刚来澳洲4-5年，我当时也不认识朋友，也不知道什么，我只是知道救护车很难叫，我就自己开着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公立医院去。当时第二天大概缝了4-5针。所以说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痛处，我一直都不敢想起这件事情。就是刚才听到你们电话里说在寇斯威沃摔倒的这件事情，
嗯，
因为毕竟过去很久了，所以说我只是真的是怕跟人很心慌的跟你们打个电话。我这件事情律师怎么看呢？
如果是说民事索赔的话，那你就说已经超过十年了是吧？或是大概是十年前？
大概是9年半10年的10年。
九年十年的事情，那这个我不是100%确定。可是如果是9年或10年的话，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民事索赔的这个时间的那个限制。
嗯。
可是如果是没有这个时间限制的话，那你女儿摔倒的那个时候，就是要看主要的那个原因。如果你女儿只是说因为自己走路不稳而且跌倒的话，那就可能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卸过去 COS 那一边。可是如果是 COS 那一边是比如说他地下有一坨水没有清理干净，或者是有一些这放在行人路那一边放一些障碍，导致女儿这样子摔倒的话，那可能可以要求那个COS那一边去赔偿你比如说医疗费啊，或者是别的那些费用。这个的话，因为已经是9年或10年前的，可能你已经有一些细节可能不会记得太清楚了。可是从一个民事跟一个法律那边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时间就已经是过了。所以就算当时是那个超市有他们的那些不对的地方的话，现在去要是他们索赔也是太晚了。
嗯，没有，好，多谢，我只是询问一下。
哎，好，非常感谢李女士的电话。
好，再见。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799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现场说法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呢摩多克趁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和您聊一聊合同民事欺诈的相关法律知识。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您碰到的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那郑律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呢是廖先生。廖先生您早。
你好。
哎，您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呢，我买一套房，
嗯，
这房子呢，当年呢，我还是中介帮我贷款，
嗯，
现在后来呢，当我签合同，我贷款公司跟我签合同以后呢，他说已经批了，喊我登记了，
嗯，
登记以后呢，他就把那个合同给我了，给我看，后我说这名字不是我的，是银行的。
是
他跟我说呢，他说对啊，他说啊，你欠银行钱是应该属于银行的。后来呢，他就把钱我签合以后，他把钱都给对方了。跟我再看完，我再给律师看以后呢，他说这个30年以后，你父亲啊，这房子是属于银行的，不属于我的，说这个属不属于这个合同诈骗啊？
我先问清楚一点，就是说你买了一套房子，然后通过你的一个自中介去向银行去借款，然后那个银行是有出那个借款那边的那个合同给你，那合同给了你之后你就签了可是里面有一些条款你是不是说太清楚的，然后你现在是发现说这个合同有一个条款，就是说什么30年之后会怎么样？
就对啊，30年，你这个时候你供完以后，好像你这房子是45万，你供完45万以后，这房子属于银行的，不属于我的。
啊，供完以后是属于银行的是吧？不属于您的是吧？
对呀、
啊。好的，这个如果那个合同确实这样子写的话，而且你那个时候是不知情，而且是没有通过律师什么的话，那可能会有那个合同诈骗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如果借钱给你那家公司不是比如说普通的银行是一家私人的那种借款的公司。
对啊，私人借款。
可是对，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合同或条款是比较不普遍的，是很难会说你还钱还30年，然后30年之后那个房子是会归那个银行的。一般的那种合同诈骗的这种案子的话时间不会维持那么长，他们合同诈骗的话就会试图引导你去签这个合同之后，可能就是短期之内就是会拿到那个金钱上的那个利益所以这个你这份合同我建议你最好是拿给一位律师再去帮你仔细去看一看这为什么，或者是银行凭什么条例，或者是凭什么的那个交换点来说，在你还了30年的那个利息业之后，那个房子是归他们的。
嗯，
是租的，他说租给我的，租给我住的、
租给您的哈。
嗯，
相当于您换的是房租。
对啊，我说我为什么我又付这么多的钱去租一套房子？
您当时付首付了吗？
付了，付了12万。
哦，郑女士，您看他这个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合同欺诈的一个问题？
嗯，这个听起来是有很大的可能，可是也是要看说，因为如果他是租给他的话，那等于说地契的那个名字不是他的，这不是这位这位听众的，而且是那个银行那一边的名下在出租给他的。
嗯，
所以对，这如果确实这样子的话，这本来银行告诉你说他会借你钱去买这个房子，然后就是会注册一个贷款的一个手续，可是他给你那些合同却不是这样子的，给你的合同就是说这房子是他拥有的，然后他是租给你30年，30年的租约结束之后他会把这个房子收走。如果确实这样子的话，那因为他原先是跟你说他是借钱给你而已，而且是你会 而且你会是那个房子的那个所有者，所以这样子他让你签的那个合同，虽然那个合同是有法律的效力的话，可是也是有诈骗的那个成分，导致你去签这个合同的。所以如果你说的是对的话，那很大机会是有那个合同诈骗的那个行为。
嗯，
哦，好，谢谢你，谢谢，
谢谢梁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早。
喂，你好。
哎，你请讲。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我是替别人问的。
嗯，
他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他们医生吧，就是在一个诊所吧，给他们就是签了半年的合同。在签半年合同之前吧，就是因为他们当医生的吧，工资是有这个卫生部门发的，
嗯，
所以嘛，他们这个诊所吧，他就到这个政府部门了，就有一个专门的医务部门了去申请，一般的大约是4周的时间。那么当申请到第4周的时候吧，还没有批下来，他们就要说你可以上班吧，他就上班了。上班以后吧，结果以后吧，2-3周吧，30周还没批下来。没批下来吧，因为他这个就没法给他开工资，因为他们医生的工资吧都是政府就是往上拨的。那么干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说如果再没有工资，我就没法干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吧，他们还说我们再帮你申请，再等一等。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
他们是帮他去申请什么？
帮他申请，因为他们当医生的嘛，他们
说是政府给医务人员发工资。
对，
然后呢，向政府是申请这个工资。
对，是的。
啊，然后，可是他是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工作。嗯，
对，一直在工作。对，工作他要一换个单位吧，就得要重新申请。
嗯，那从来没有发过薪水吗？还是前面那一段时间是有的？
没有，以前都发过薪水的，在别的干了半年的也有，干2年的、1年的都有，就是到这个单位吧，他给申请没申请下来。
嗯，那他们申请之前，他们有签那个雇佣的合同吗？
对，签了合同的。对。
嗯，那对，可是就他们就没有按照这个雇佣的那个合同来工作而已，这里来发薪水而已。
是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他们是没有按照那个雇主合同来发薪水，可是那个你的朋友确实有在那边工作的话，那他可以把这个合同拿去那个Fair Work Ombudsman 那一边去帮你去做一个调查。Fair Work Ombudsman 是这样一个法律的独立的那个机构，是去查说雇主有没有按照合同或者是按照劳动法去支付员工那边的薪水也好，年假也好，或者是别的那些最低的一个标准有没有去符合。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是确实有工作，也是要签这个合同，可是一直没有发薪水的话，那可以拿这个合同去叫那个 Fair Work Ombudsman 那一边去帮你去调查，然后去要求那个雇主去遵守这个法律的合同。
嗯，
但是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吧，是个 Sub Contract 的，它是一个有 NBA Number 的合同。
它是一个
就是
NBA Number
啊，就是据我理解，是这个你这个朋友，他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工作单位去提供服务的一个人，是吧？
是的，他就是好像是一个，好像不是半独立的法人吧？
哦，他是提供 A 编号的，可能是。
就是，那就是这样子的话，不是一个员工的
关系，
就是一个自那个 independent contractor 要自己去给申请 ABN， 自己去发这个每一个单据都需要发的，
对，
然后之后才会一次一次去付钱，这种形式是吧？
对，是的。
那时间是过了多久？比如说从第一个发票发出去之后，他已经过了多久？他们还没有付钱？
就是说是4个星期、4周吧。
4周，好。因为这个4周，如果只是4周的话，那可能还没有到需要起诉的这个时间。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大的公司或政府部门什么的，他们付款的这个时间可能是每一次的下个月的30号之前，那可能4周而已的话，可能那个下一次的那个发付钱的这个 cycle 还没有到，比如说可能是这个5月的30号，他们才会把那些薪水发出去，可是如果一直没有付那个钱的话，那是可以看看那个合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权利。 如果合同没有很清晰的写的话，或者是他选择先去法院的话，那是可以拿把那些 invoice 拿去法院去起诉的。
嗯，
哦，也就你说这个，他们可能这个钱可能在政府部门时间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拨。
对，他需要一定的时间。
啊、
嗯，好，谢谢王先生。
啊